扶持西菩提，菩萨摩萨冲出法意，行识罗波罗蜜，应沙婆惹念，持戒时不堕淫怒痴中，以不堕诸烦恼缠缚，记住不善破道法。前面的一大段是说檀罗波罗蜜的方便力，这一段是说菩萨学习戒波罗蜜的方便力。这个戒主要是清净身口两部分的过失，但是内心的过失也需要调伏的。所以说不堕淫怒痴中，以不堕诸烦恼缠缚，记住不善破道法。这个淫怒痴中诸烦恼缠，这都是属于烦恼一部分的。记住不善是业，就是表现在身口的罪过，是祸和业。这两种啊污染都有啊破坏道法的作用。现在菩萨修修戒波罗蜜的时候，是把这两种污染都清除了，烦恼也调伏了，这个罪过的事情也消除了，就是不破坏道法的。可是啊，前面说以不堕诸烦恼缠缚，这句话应该再解释，所以下面说要坚贪破戒嗔恚，懈怠滥意于此。那么这就是诸烦恼缠缚。这个坚贪呢，是檀罗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这个坚和贪有一点不同，就是自己已经得到的财富啊，而不肯布施，你叫做坚；没得到的财富，还是啊追求，越多越多的追求，那叫做贪。实在里边的性质呢是一样的啊，坚就是贪，贪就是坚。而这样子做呢，这就表示没有慈悲心的意思，看见有困难的人没有同情心，所以叫做坚贪。破戒就是戒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这个破戒也就是啊，不是贪烦恼而破戒，就是嗔烦恼或者愚痴的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而破戒的。这是破了所受的戒法。破了所受的戒法，当然这是有罪过的事情。我们呢，初来到佛教的人，容易有一种误会，就是破戒有罪过，我不受戒，我就没有破戒的罪过了，会有这种想法。实在来说，不管你受戒不受戒，你做了这个罪过的事情就是有罪，但是其中也有多少差别 我们受了戒，你受戒的时候啊，那个戒师说能持法，你说能持，你在佛前呢、啊、你有这样的诺言，那么你犯戒的时候你就违犯了你在佛前的诺言，那么这是一条罪。你犯哪一条戒呢，那是又是一条罪。要是受戒的人，没有受戒的人呢，他没有在佛前啊能吃法能吃，他没说这句话，所以他做了罪过的事情呢，没有这个过失。这是和受戒不受戒是有这么一点不同。但是啊，这个没有受戒的人，不相信佛法的人，他如果是犯戒的时候，做了种种罪过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呢，不想到因果的问题，他心里面造罪的时候，心里很理直气壮，好像我做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受戒的人呢，应该是佛教徒，对佛法有多少信心，有多少理解，就是相信做善有善报，做恶有恶报，所以我愿意受戒，不做恶事。如果是做了恶事的时候呢，他对于自己啊，内心里面的思想上有多少不安，因为作恶有恶报啊，所以他做造罪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不安，这个和那个不受戒的人也不同。这个不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你造罪的时候啊，你心里面有一点不安的时候呢，你的罪过就受到影响了，就轻了一点。如果造罪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点也不感觉到不安，我开枪杀人呢，没有什么啊，他的罪过大一点。这是这个我们佛法里面说啊，这个造的罪业有定业有不定业，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里有分别。你造罪的时候啊，你心里面有点恐怖，这个罪业就是属于不定业。属于不定业，你念观世音菩萨，将来受恶报的时候啊，你念观世音菩萨呢，就容易灵，观世音菩萨容易解，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好，比如这个罪过啊，是令我们得了严重的病痛。但是最初造罪的时候心里面有点恐怖的关系啊，使令这个罪业的力量减轻了，这个时候受报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呢，就容易病痛容易好了。要是你原来没有一点不安了，因为很好，我很快乐，我做这个罪过做成功了，心里很快乐，将来这个业力就是定业，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是难，不容易改变。这样说呢，受戒不受戒，将来呀是这个破戒的罪还是有点不同的，还是受戒的人占了一点便宜，所以还是受戒好过不受戒。当然你不能因为我这么说，那么你就去破戒了，那是还是不还是有问题哈。这个这里边呢，佛教里面有小乘佛教学者、大乘佛教学者。小乘佛教学者啊，也是受戒，当然没有受菩萨戒啊。大乘佛教学者啊，是多了一个菩萨戒。 到了普世界，我们为人讲解戒的时候，有可能会说大乘普世界不但是身口清净，意业也一定要清净。这表示小乘佛教学者，那么他要受的戒法就是身口清净，就是世界清净了。其实不是这么说法，小乘也一定要心清净。不过他就是受了戒法以后，一定啊，当然是要学戒。受了戒以后要学习这个戒法，开遮吃饭。什么叫做开啊？什么叫做遮？什么叫做吃？什么叫做饭？开遮吃饭，明白？然后他就修四念处。他修四念处的时候，就是使令心清净。身口本来是世界，就是清净了，然后用四念处来调心呢，使令心也清净，也就是三业都清净。八乘的菩萨戒也一样，也是要持戒啊，身口清净，也一定要修啊三十七大品，也修啊四念处，也修六波罗蜜啊，里边的这个禅波罗蜜。什么叫做禅波罗蜜？就是四念处。这样子呢，也都是三业清净的。当然大乘菩萨戒还重视慈悲心。虽然重视慈悲心呢，你不是大菩萨呀，你是个凡夫菩萨呀，你不可能像大菩萨那么样的行菩萨道，不可能，这个能力不够。所以呀，我们要是这个读这玉切师的论的时候就看出来呀，菩萨也一样要修小圣道。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除了大悲心的殊胜之外，和小乘佛教学者同样是身清净、口清净、心清净，也是这样学习戒波罗蜜的。好，这是无差别的。这是说到这个坚贪和破戒啊，其次呢就是嗔恚。这个嗔恚呀，这个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啊，心里面就会愤怒啊。这个嗔和恚，嗔就是恚，恚就是嗔。如果一定要去分别的话呢，当时心里面的愤怒叫做嗔。这个愤怒一直的不弃舍，那叫做恚啊，恚恨啊。那么这是啊，有这样的烦恼。有的人呢贪心重，嗔心不是很重；有的人嗔心重啊，贪心不是很重；也有的人呢贪心也很大，嗔心也是很大的。这个贪烦恼啊和这个嗔都是烦恼，为什么会很大呢？因为久远以来呀，你不断的熏习，不断的发脾气呀，不断的贪呐，所以常常的这样熏习，就使令这个烦恼就会重起来。这个轻也是有原因的，重也是有原因的。这个懈怠。这个懈怠呢，就是精进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啊，就是啊不能够发心勇猛地去修小一些善法啊，欢喜啊放逸做出恶事，那么就是懈怠啊。这个滥逸，滥逸的烦恼呢，就是心里面呢散乱，而不能集中在一处啊做事情，那么叫做滥逸。这是禅定的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这个我们佛教徒啊修修圣道的时候，就会发觉到我们的内心呢散乱，好，不能够安住一境， 不能自心一处啊，不能够啊心一静性，不能这样子心里面乱。其实在你就是非佛教徒啊，也不可以这个太散，也是重视这心里面要寂静住啊。你心里面太散乱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所以一定要有多少啊集中精神呢、啊、做这一件事。但是这个佛教里面说的这个散乱呢，其中啊就是因为有我们有这个男女的欲也，这个欲时令引领心里面乱啊，使得心里面乱呢，就这个禅定就修不成啊，就是就破坏了这个禅定的功夫啊。要是其他方面呢，心里面也会乱，也当然也同样啊能破坏自己的静坐的事情。但是人的欲的烦恼是比其他的烦恼重啊，所以呀、啊、也要想要修学禅定呢，要对治这个欲才可以啊。这个是欲，这是般若波罗蜜啊所对治的烦恼。我们平常啊对这个愚这个字，就是这个人笨啊糊涂啊，叫做愚。但是佛法的这个字呢，也不全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笨无所知也可以名字为愚，但是这里边也可能包括非常的有学问，这个人读书非常多啊，很有智慧的人，佛法也称之他为愚。就是他不相信呢啊、有世间的善恶果报，他不相信有出世间的善恶，出世间的因果，啊，不相信呢有圣人，不相信呢有阿罗汉有佛，这样的人呢就名字为愚，这都是般若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哈、啊。这上面从兼贪到愚这里一共是六种烦恼，就是这个六波罗蜜所对治的啊，就是前面说一不堕诸烦恼缠跑。当然我们在这里边呢可能会提啊、升起一个疑问，所以说我们初开始发菩提心，受了这个佛所制定的这个戒，我们心里面没有淫怒痴啊，没有诸烦恼缠，能做到吗？我们可能会想到这里哈。当然这件事呢是啊，在我们头一天第二天昨天听曾经提过哈，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就是只是在文字上可以学习佛法的人，你内心里面没能够修十念处的话，你这件事是办不到的。你说不堕淫怒痴，不堕诸烦恼缠跑，这是办不到的事情。但是能够啊不堕诸烦恼，令心清净的话，你那一定是要静坐修止观才可以。说我不修止观，那你不修你就不修，但是你心没有办法可以清净的，这是没有办法可以掩饰的事情哈。现在这里边说菩萨摩诃萨冲出发意啊，行斯洛波罗蜜应沙不惹念持戒时，不堕淫怒痴中，以不堕诸烦恼缠跑，即诸不善破大法啊，要兼贪破戒嗔恚懈怠滥意愚痴，在他心里面没有这些烦恼，这一定是止观修的相应了。止观修了相应的时候，他心就清净啊，娑摩陀的止心里面就是没有这一切的烦恼。修毗婆舍那的观就能观诸法实相啊，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 是有方法的，啊，是用这样的方法使令内心清净，啊，这个当然我们呢，这个不管是在家的佛教徒或是出家的佛教徒，严格说起来呢，这个道理是平等的，啊，说我出家很多年了，静坐的时候心里面乱，他就是不能寂静住，说是那位是个在家居士，哎，他静坐的时候心里面寂静住，这还是这事情就是这样子哈。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栽培的不同啊，前一生的栽培和这一生的栽培不一样。他虽然是在家佛教徒啊，但是他很久就学习静坐了，他就内心寂静住啊，他就没有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我出家很久，我不愿意静坐，你叫我静坐，我不静坐啊，我根性不同，他的理由很充足啊。但是你的心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嗯，就是为烦恼所缠抱。但是啊，佛菩萨慈悲，我这几天我们读这个金刚，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说是难信之法，然后这下面一段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承认，是的，我在娑婆世界，我在这五浊恶世说是难信之法，我从这难信之法这个地方呢，我有一个分别，我以前没有这样的分别，就是说此阿弥陀经念佛法门是个难信之法，我说这个难信之法甚难，很不容易讲啊，我不容易说这个法门的。这里边我有一个分别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第一天我在斋堂里面曾经说过啊，我曾经提过一下，就是这个慧远大师啊，他提倡念佛法门和我们今天这样念佛是一样的吗？我感觉不会一样，他不会一样的，因为他那个时代他是听放光般若，听道学道安法师啊讲这个放光般若，讲这个道行般若，道行般若就是小品般若，古代的佛教称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称着放光般若叫做大品般若。不过这个道安法师的时代啊，鸠摩罗什法师还没来到中国，所以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还没翻译过来啊。这个放光般若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是那另其他的人翻译。这个慧远法师听道安法师讲这个道行般若和放光般若，而心里面受到感动啊，就出家了。后来你也提到有其他的人呢，这个听这个放光般若、道行般若提出来问题，由慧远法师啊来解答问题。他能够用老庄的思想啊，做一个中介，做个媒介啊，来解答佛法的问题。这可以看出来呀，这个慧远法师对放光般若、道行般若是很有心得的，就是他对于这个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如法实相，他是很熟悉的啊。我们用现在的人说话就开悟了，或者也可以用这个话来说。那么他要是啊念佛的时候，他怎么念佛？当然也可能念阿弥陀名号，也可能这么念啊。但是他一定是啊加上了这句话：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啊。我们读这个《金刚经》啊，须菩提，依于云何？可以随相见如来宝，复也世尊；不可以随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随相，即非随相。啊，佛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要念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金刚经这一段文是什么？这就是念佛三昧这段文了，就是念佛三昧了啊。我这么推测，慧眼法师是这样念佛的，是这样念阿弥陀佛的。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呢，和这个我们呢做功课的时候念阿弥陀经小本阿弥陀经这句话没有关系。小本阿弥陀经说是啊，在说五浊恶世啊，弘扬这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样的净土法门呢，是为甚难，很不容易要说这个法门，很不容易的。这话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今天的流行的净土法门呢，是怎么情形的？流行的净土法门，你看，我们就把《阿弥陀经》背下来，然后我们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念佛，就这样就好了，能够一心不乱，能够啊临心不颠倒，那么临命终时就往生阿弥陀佛，就这就可以了。和这个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法华经》《华严经》《维摩经》不一样。这上面是什么意思呢？你只是这样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了，不需要广修佛法。所以也有的法师弘扬净土法门的时候，也就明白的这样讲。这件事啊，这个视为甚难，这句话有这个意思呢。这样子啊，为众生宣扬的净土法门为什么难呢？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我们汉文佛教，其他的我们不说哈。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念阿弥陀佛，将来弘扬净土法门的人都没有。因为我们这样子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不能广学佛法吗？今天呢，能够弘扬净土法门的人是谁？是学习佛法的人，我们可以说是广学佛法的人，他才能弘扬净土法门。因为我们大家就是念阿弥陀经，完了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样拜佛或者念佛，这样念阿弥陀佛名号，你能弘扬净土法门吗？这个所有的佛法你能讲解吗？我们不要说甚深的修行啊，就是能不能照文来讲啊，你能做到吗？这样子就算是，当然我们可能念佛成功了啊，能够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是非常殊胜。但是这个世界上的汉文佛教怎么样呢？我认为就差不多就完了，就是灭亡了啊，没有人弘扬了啊，没有人弘扬佛法，佛法就灭亡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感觉到这句话有这个意思啊，哎呀，大家都这样念阿弥陀佛，这个世界的佛法怎么办呢？还有怎么办呢？是视为甚难呢、啊？这样子弘扬净土法门，视为甚难，就是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有些佛教徒，他没有条件广学佛法啊，或者有条件也不愿意学习佛法。那么这些人，你不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对这些人不救护他们吗？不教化他们吗？那么怎么教化呢？那么只好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好了，是这样意思。但是这样做，如果完全都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没有佛法了，佛法就是灭亡了。所以视为甚难，真是不容易。你不施舍这个法门，这些人怎么能够得救呢？施舍这个法门，这个地方的佛教怎么办呢？所以视为甚难。 啊，我因为是有这个不意思，有这个味道。不过要按照这样来说呢，释迦牟尼佛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你要有条件广学佛法，而又能够弘扬佛法，释迦牟尼佛还是赞叹这件事的，赞叹这件事。这样子呢，这个世界上的佛教还可以继续的流传下去，还能够啊度化很多人在佛法里面栽培善根的，有这种意味的，嗯。所以这上面有我因为是有这个意思啊，有这样意思啊。这个愚痴啊，这个意思呢，我刚才说了啊，是特意或者说这个人呢没有读过书，哈、啊，那当然呢，我们读书的人是特别聪明的人啊，其实没有读过书，就是可能也是聪明啊，但是也可能是不聪明啊，这个可能读过很多的书，有很大很大的智慧呀、啊，哈、啊。但是不相信因果呢，那也名之为愚，也名之为愚，也是这样子。说我们只是念阿弥陀佛，故不广学经论的话呢，也同样有这种意味。但是能往上阿弥陀佛国听佛阿弥陀佛说法，那么得无生法眼，那是大智慧人了，那就有点转变哈。所以这上面说这个。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的这些菩萨，修行不施般若蜜，啊，有这样的方便力；修行施乐般若蜜，他心里面呢，就是能够不堕诸烦恼，不堕淫怒痴，以不堕诸烦恼缠缚，记诸不善破道法，要坚贪破戒，嗔恚懈怠滥意愚痴。这表示这个人能行六波罗蜜了啊，但是在不施波罗蜜那一段没有提这个话啊，现在在戒波罗蜜这地方提到这件事、嗯、这个慢，这个慢这底下呢，这个诸烦恼禅里边也有包括这个慢的烦恼在里边，这里边说出来一共是七种慢啊，慢大慢慢慢恶慢正上慢不如慢邪慢啊，一共是七种慢。这个慢就是高慢，在这里说就是我们通常说自己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啊，就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啊，你不如我啊，就是这个瞧不起别人的啊，就是要说慢。但是这个地方啊分了七种慢呢，它有不同的分级啊。这个第一个慢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啊他的程度不如我比他高明，但这就是慢。啊，所以说有的人的程度和我相等，那么我们大家一样，我并不次于你，这也是慢。啊，这两个意思都叫做慢。这个意思你总感觉到我有一点的啊，总是提高了自己啊，这叫做慢。这个大慢呢，就是过头了一点啊。过头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大家的程度是相等的，但是我感觉我比你强，你不如我，那么这就是大慢。好，这个本来是相等嘛，你因为比他强不是过头了一点了，所以叫做大慢啊。那么那个人呢程度本来是比我高，但是我认为我和你相等，这也是大慢，就是超过了这个分级啊。这个慢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人呢是超过我程度非常高的，但是我认为我比你还高， 那么就叫做慢慢啊。这个额慢，这额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我们啊，我们的生命体啊，是舍受想行思啊，只是这五种因素啊组成的生命，这里边是没有额可得的啊。这个额的定义啊，是什么呢？就是永久的存在啊，它没有变化啊，是有真实的体性，这个体性是永久的存在而不变化的啊。比如我们这个身体吧，有的时候健康，有时候不健康啊，由小孩变成大人都是有变化的啊，思想上也是有变化。现在是说，是有一个额，这个额的体性是不变化的，是永久存在的。比如我们这个身体要死亡的嘛，有生有死，这额的体性是永久也不死的，永久存在的啊，不变化的，有主宰的作用啊，我要怎么的就怎么的，有主宰的作用，这叫这额，这额的定义是这样子。那么那个，这在印度的呀，其他的宗教，就是不是佛教啊，其他的宗教有执着有个额，在我们的生命体有这样的额。佛说呢，佛陀出现世间说没有这样的额，在我们的舍受想行识这个生命体里面呢，不具足这个条件，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众生就这个于此认为有这么一个额，所以那就叫做额慢。好，但是在我们中国哲学没有明白地表示出来有这件事，好，但是在印度的宗教里面是有这样的执着啊，因为有一个额，有了额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就高举，因为自己了不起啊，这叫做额慢。这个额慢呢，当然有的人呢，就是因为这个舍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里边，其中有一样就是我，或者舍是我，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或者思是我，这五样里边呢，多数知道这个思是我，舍受想行这四个不是我。因为感觉到那四样的变化性很大，它不具足这个常恒住不变异的这种作用的，或者说呢，思也不是我，另外除了舍受想行识之外，另外有一个额的体性是常恒住不变异的啊，有主宰作用的，这个是我。这样执着呢，这叫做额慢。这个但是佛教是说，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观察我们的生命体里面没有这样的额，所以无额相、无因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好，就是无额。这个我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我们汉文佛教里边呢，流行的非常的广，很多人呢受持读诵。也有很多人呢去讲解啊，而《金刚经》呢就是说明无额的道理，从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直说无额的道理。但是我们呢对于无额的道理呀、啊，也不，我看还是不了了，也不是太明白啊。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徒多数还是认为有额，知道有额的，因为有个我。所以我们要说是如果我们不标出来佛法是无我论，如果不说这句话的话，像是外道说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个我，这个我是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们自己知道是错了吗？我看我们佛教徒未必明白 可能还愿意接受。就是有的法师啊，他也常常讲《金刚经》的呀，哈，但是他还是承认有我论。这就是我昨天说，我们中国佛教是思想混乱啊。这是说这个俄曼啊，增上曼，这个增上曼怎么讲呢？这个增上曼是什么人有增上曼呢？这是修行人说的啊。有修行人呢，这个修行人呢，但是他不欢喜学习佛法啊，不欢喜学习佛法。他对修行的事情呢，就会搞错了。他没有得禅定啊，也没得到舍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也没得到无舍界的四空定。他就因为他得到了，那这是正上班啊。他没有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种圣人的境界，哎，他自己认为他成就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么这些是真上慢，这个是啊，不是说谎话，他心里面这样想，所以这样说，啊，这就是真上慢。如果说谎话，他说的话和他心里面所想的不一致，那不是真上慢，那是在骗人了。这个真上慢不是欺骗人，他没有欺骗人的想法。这个不如慢，这个不如慢是怎么讲呢？就是说那个人呢胜过我很多，他的程度很高啊，超过我很多很多，但是我自己认为啊，你只是超过我一点点而已，这就是不如慢。这个邪慢是什么意思呢？邪慢就是没有道德而自己认为自己有道德，那么叫做邪慢啊。现在这一段文呢，是说这位啊菩萨，他修下戒波罗蜜的时候啊，他的内心里面没有这个慢啊，不堕落在诸烦恼禅中啊，他心里面呢没有慢啊，大慢、慢慢、恶慢、增上慢、不如慢、邪慢没有。当然这个地方啊，一定和这个下边那东西要相配合，不然的话也很难说没有慢哈。就说到这里哈。要生闷心，要必知佛心啊。这上面是说这个菩萨修戒波罗蜜的时候，他没有生闷心，也没有必知佛心啊。这个生闷心呢，就是修下戒定慧，也就是修四念处、修八正道，积极的希望能得涅槃啊。他没有发大悲心呢，不入无为涅槃啊，尽未来际的广度众生，没有这种慈悲心，那就是生闷心。这个必知佛心呢，我们昨天前天有提到啊，就是他也是啊，遇见了很多的佛，供养诸佛，修了很多的福，也听佛说法，修四念处，栽培善根啊。但是他发愿呢，处在无佛世、无佛法的世界，无私自悟。他有这样的愿，那么这就是必知佛心。现在这位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呢，他没有这种心，他直接清净，他心清净啊，口清净，身清净，他不退大取小，他不是这样子。